美国白宫针对俄罗斯驱逐美国外交官的报复性举动作出回应，称俄方此举是意料之中，将会予以处理。
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市民众抗议警察击毙一名未持有武器的黑人男子，要求对开枪警察进行刑事指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美国社会可能正按照巴黎协定履行义务。3月3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俄罗斯军报红星报3月30日宣布，俄罗斯又试射了一枚新型重型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萨尔马特属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可采用多种核弹头，其中包括可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超高音速弹头。俄罗斯国防部此前一天报道了在波罗的海刚刚完成的其他射击演习。
拉脱维亚国防部当天表示，俄罗斯突然宣布4月4日到4月6日将在波罗的海水域进行导弹试射，拉脱维亚对此深感担忧。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宣布，川普总统4月3日将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导人在白宫举行波罗的海国家峰会。针对俄罗斯驱逐美国外交官并关闭美国领事馆，白宫表示这在意料之中，将会着手处理此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昌，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在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政府来配合欧盟还有其他的友邦一起来驱逐俄罗斯的外交人员之后呢，在美国境内是有60名的俄罗斯外交人员被驱逐，而这个俄罗斯驻美国的领事馆则是被关闭。那么此外呢，在欧盟的其他国家也做了相当一样的举措。那么对此呢，这个俄罗斯的回应就是，他们也驱逐了60名同等数目的美国的外交官，并且关闭美国在圣彼得堡的使馆。那么同时呢，这个俄罗斯外交部还召见了这些国家的大使，所以我们看到了包括了有德国、荷兰、乌克兰、法国、意大利以及波兰的大使都被召见，然后当面向他们递交抗议书，并且告诉他们将要对他们的这个外交人员实施驱逐的这样的一个抗议的行动。那么对于这样子的行动呢，昨天我们报道过了，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院方面的发言人是说呢，他认为说这样子俄罗斯的报复行为是没有道理的，而白宫呢也在昨天的晚间发出了一个声明，那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俄罗斯今天驱逐美国外交官的举动象征的美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美国与20几个盟国以及北约本周稍早驱逐未申报的俄罗斯情报官员，是针对在英国领土上发生的俄罗斯攻击事件所做出的妥当回应，俄罗斯的回应并非不在意料之中，而美国将会来处理。那我们看到呢，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并不是称他们是外交人员，而是称他们是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因为美方还有这些其他的盟国是认为说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外交官，他们之所以派驻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是来刺探美国情报，并且试图来颠覆这些国家从内部这个社会文化方面来做这样子破坏的行为，因此要驱逐他们。那么在俄罗斯的这个报复性的行动呢，也就是规定美国的这些外交官在这个4月5号之前必须要离开俄罗斯，而预计其他的国家的外交官也要在同样的时间之内被迫离开俄罗斯。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已经预期到莫斯科将对西方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予以回应。他也强调，美国必须展现和盟友共同的立场。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with the UK.
美国和英国站在一起，我们需要展现团结一致，这是对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和友邦的承诺。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这将是很可怕的。据我所知，考虑到我们和英国长期的友谊和同盟，美国不会坐视不管。
What we do know, and given our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with the UK.
洪博培也强调，尽管目前出现外交风波，但是川普期待与俄罗斯加强联系的初衷不变。
I will tell you, as long as I've discussed Russia with the president, which goes back to when he said,
我可以告诉你，从他邀请我出任这个职务开始，每当我和总统讨论俄罗斯问题时，他一直希望与俄罗斯加强联系。尽管目前存在挑战，他期待沟通和保持对话的愿望不变。 他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他希望加强两国元首关系，并且针对重要的议题展开会谈。
And meetings at the head of state level to be based on progress on the issues that matter.
韩国和朝鲜即将于4月27号举行首脑会谈。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告诉美国之音，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美俄两国需要共同合作。这项议题远远比目前的外交风波要重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市周四为被警察击毙的没有持带武器的黑人男子举行葬礼之后，气氛仍然高度紧张，民众要求警方进行改革。
星期四晚间，黑人生命重要活动人士就斯蒂芬·克拉克被枪杀一事继续在萨克拉门托抗议，要求对开枪警察进行刑事指控。
Justice to me would be...
正义对我来说就是立即解雇那些肇事警员，而不是带薪停职，起诉定罪，对司法体系进行完整的改革，让每个人都实际获得正义，而不是更有钱的人。
克拉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最近几年为数不少手无寸铁被警察击毙的黑人之一。他的死激起了要求联邦更多监管的呼吁。本星期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这次枪杀是一起地方问题，这种说法受到了包括在葬礼上致悼词的夏普顿牧师等活动人士的反驳。
这不是地方议题，是全国性问题，是这届总统有意忽视的问题。奥巴马总统用私人方式谈论弗格森，谈论特拉伊翁，谈论埃里克加纳，设立警察委员会期间我和他多次坐在一起讨论，而现任总统一个字也还没有说，一次都没有推文，除了让警察在逮捕民众时更强硬。
克拉克是在他祖父母的后院被警察击毙的，警察前去调查是否有人损坏公物，但他们在现场只看到了受害者的手机。
这种事反复出现，没完没了，不能这样了。
加利福尼亚检察长说，他的办公室会确保有关调查严格地基于事实和法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说，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是美国可能正按照巴黎气候协议履行义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说，有关全球气候的消息大都是坏消息。他指出，去年化石燃料消费量增加，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碳的大气浓度是80万年来最高的，而且海洋比有史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温暖和酸性。他说，这些都是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旨在解决的所有问题。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与近200个国家一道签署协定，表示要抑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但是古特雷斯说也有好消息，那就是虽然川普想要退出巴黎协定，但美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动已经使川普的决定变得无关紧要了。
In the US society, we have seen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e have seen in the
在美国社会和商业界，在美国的城市和许多州，我们看到了对巴黎协定的非常坚定的承诺，以至于某些指标比前些日子更好。我收到了我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迈克尔·布隆伯格所提供的信息，那就是人们认为不管行政当局的立场如何，美国可能能够履行在巴黎做出的承诺。
眼下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有志于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已经在摩拳擦掌。在下届总统大选中，人们将罕见地看到一位华裔面孔，他就是来自纽约的参选人杨安泽。这位过去50年来首次出现的华裔总统参选人最近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阐述了他的职业背景、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访谈的详细情况。
杨安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啊，让你来这个接受我的采访。首先，我想请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谈谈你自己，谈谈你的家庭，谈谈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工作经历。
I was born in upstate New York. My parents met.
我出生在纽约上州，我父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学的时候认识的。 我父亲当时在学习物理，我母亲学习数学，他们后来搬到纽约上州，我就在那里出生。我在纽约长大，后来去布朗大学学习经济和政治学，随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我毕业后只当了几个月的律师，然后就自己创立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但是这个尝试没有成功。后来我又先后建立过几家公司，其中一家成长为美国教育培训领域的头号企业，这家公司最后被华盛顿邮报收购。接下来我成立了一家名为为美国创业的机构，帮助成百上千名年轻企业家接受培训，帮助他们在底特律、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需要提振经济的城市创建自己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为什么你要参选总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路是非常难走的，这个你要耗尽很多的资源，但是最后也可能是不成功。
Donald Trump was elected because the economy is doing
川普当选总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没有为上百万的美国人创造机会，新技术和自动化导致美国流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些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俄亥俄、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州，川普需要赢得这些州才能赢得大选，他最终拿下了这些州。自动化进程的加速将导致同样的情形出现在零售业、电信业和卡车运输等行业。我宣布参选的原因是我能够比美国其他的政界人物更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我的背景以及我在技术领域的职业经历。我比很多其他政界人士更了解美国的经济状况，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参选总统。
And so I felt obligated to take on that challenge of running for president.
你有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自动化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挑战吗？
The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S. has declined for 2 years in a row, which is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过去两年连续下降，这在发达国家是很不寻常的。其中部分原因是平均每个小时就有7个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的滥用。这也是前所未闻的。在很多其他国家，阿片类药物很容易获得，但是人们并没有如此频繁地死于药物滥用。过去五年，中年美国人的自杀率连续攀升，这些都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现象。美国非婚生婴儿的比例从1980年的 18% 增长到现在的 40%， 主要是因为很多贫困的美国人不再选择结婚。结婚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这种保障。这些都是美国社会目前最基本的事实和数据。但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没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不停地被每天的最新推文和边缘问题分散注意力，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下降。人们对此的反应就是变得更加愤怒、沮丧和不开心，这种情绪又成为政治运作失灵的推手。
你的方案来解决你刚才讲的这些问题是什么？
There are three main components to my platform, and then there are another.
我的竞选纲领有三个主要部分，其中还有69项政策要点，这些都公布在我的网站上。首先是自由红利，也就是每个成年美国人每个月可以无条件获得$1000的收入，这笔钱由产业自动化产生的增值税来支付。美国的经济规模目前是$19万亿，仅在过去10年就增长了$4万亿。美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支付这笔红利，这笔钱可以帮助美国人适应经济转型和缓解自动化的冲击。美国人因为工作原因的跨州迁徙处在过去几十年的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让我们的社会更有活力。自由红利可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其次，我们必须改变衡量经济的办法。 GDP 增长和普通美国人的处境越来越没有关系，其实现在已经毫不相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如果你开办一家企业希望做大做强，那就必须要雇更多的人。现在如果你想经营一家盈利的企业，你很可能就不想雇太多人。如果你雇了太多人的话，你的经营政策很可能出现了问题，至少别人看到你会说，你为什么雇那么多人？ GDP 增长和生活质量不再有什么关联。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来测量经济，比如说人们的心理健康、就业参与度、物质滥用程度、儿童成功率、老年人受到良好看护的比例、环境质量等等。我的竞选纲领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把健康保险这个包袱从美国人和美国企业的后背上卸下来。目前美国人在医疗上的支出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高出至少2倍，而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却逊于这些国家，原因是我们的健保体系奖励医疗服务的数量。如果你去看病，医生常常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治疗，以此增加自己的收入，但这些治疗是否必要以及疗效如何，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需要在美国推行全民健保，由政府担任唯一的支付方，而不是目前医生提供服务越多就越有钱赚的医疗体系。
在讨论这
个美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教育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多发一点钱。
About 32% of Americans go to college and graduate right now, so that means 2/3 do not.
目前有大约32%的美国人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这意味着有2/3的美国人没有这样做。如果你在高等教育领域增加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受益者仅限于美国社会上层的1/3人口。我们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学徒培训制度。目前美国只有不到10%的高中生在接受修理、电工和技术工人等职业和技术培训。我们需要大力加强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把这个比率提高到接近德国的程度。在德国，大约有40%的高中生接受某种程度的技术和学徒培训，而在美国只有大约8%。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由红利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如果人们每个月可以收到$1000的普遍基本工资，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把这笔钱用于教育。如果教育不在计划之内，他们可以选择把钱用在其他的方面。美国目前用在教育上的补贴每年高达$1000亿，但这笔投资的回报率很低。在过去20年，美国大学的费用成倍增长，但教育质量并没有变得更好。
And it hasn't gotten any better.
那《纽约时报》介绍了你很多的政见，其中有一条就是要给总统增加工资。
It used to be that after you were the president, you then retreated from public life and you didn't make.
以前的情况是，美国总统卸任之后，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卸任之后开始赚很多钱。如果你知道有个人在几年后会付给你很多钱，请你出来演讲的话，你会对这个人非常客气。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必须让总统免于这种社会压力，使他们不必在卸任之后面临财务负担。4年或8年转眼就过去，担心自己以后如何谋生是很正常的。卸任的总统可能会想成立一个基金，可能会需要有人赞助，他们可能会盘算哪些人会成为以后的金主。我见过这种场合，我知道这非常自然。我们需要让总统摆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你在卸任之后不能收别人的钱，但是作为补偿，我们把你的年薪提高到$400,000，这样等你卸任的时候你已经相当富有。但是拜托你在任的时候，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不要想以后怎么赚钱，不要想以后要结交谁，也不要想谁的私人飞机最大。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总统的价值，我只是建议把年薪涨到400万，但是一个好的总统很可能值$40亿，因为总统的决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Globally impactful decisions.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的外交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他竞选的过程当中，那么我想知道你的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对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有什么区别
？Well, first, I think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首先，我认为美中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的行为在各自的半球都有巨大影响。我的目标是确保两国在必须合作的问题上协调各自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对抗气候变化、开发人工智能等等。两国都是处在人工智能开发前沿的国家，随着各自经济的演进，这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台湾和两岸关系，我认为保持现状对各方都非常有利。 两岸贸易如此巨大，已经几乎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美国目前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认为需要在近期做出调整。
中国刚刚开了两会，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了一个决定，修改宪法，把这个原来宪法上面邓小平时代放在上面的对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任期的限制把它去掉了。那么这个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I think term limits generally are a good idea and are there for a reason.
我认为一般来说，任期限制是一个好主意，设定期限是有原因的。不光是在政府，即使是在公司或者职业体育等领域，如果一个人掌权太久，那么这个政府、机构或者是社会会陷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人们一般每隔一段时间会希望听到新的声音。我一般是支持任期限制的，每个社会的情况不同，所以他们需要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在美国，任期限制是我们政府运作的关键部分，我相信以后也会是这样。
那么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的话，中国问题一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你作为一个Asian American 的亚裔美国人的一个背景，而且你的父母是从台湾来的，你又懂得这个中文，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你竞选美国总统是加分呢还是减分呢？
I like to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very positive and add a lot of value, and I've certainly seen
我相信会有积极作用，会加分。我已经从很多亚裔选民那里感受到很多的支持。当然，美国没有那么多的亚裔，我无法仅凭这一点就能当选。我非常确信美国选民，无论是什么族裔背景，都非常渴望有一位领导人可以拿出改善他们生活的解决方案。我相信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和我的政策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会了解到这一点。我每天都从美国各地收到捐款和留言，其中很多人都不是亚裔，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从我的政见当中看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因此愿意用捐款和鼓励来支持我。我将打一场积极正面的选战，因为我知道美国人希望有一个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的领导人。
非常感谢你 Andrew Yang 杨安泽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竞选成功。
谢谢你。
处于失控状态的中国首座宇宙空间站天宫一号预计将在本周末左右从轨道坠落，在再次进入大气层后，它的部分碎片可能会坠落在地球某处。在2018年3月短短一个月内，美中之间频繁交锋，这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俄罗斯媒体宣布，俄方又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市民众抗议警察击毙一名未持有武器的黑人男子，要求对开枪警察进行刑事指控。
美国官员说，美国领导的驻叙利亚盟军的两名成员，一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在星期四夜间的炸弹袭击中丧生，另有五人受伤。在炸弹袭击发生前一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在近期撤出美军。发生袭击的曼比伊曾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大本营，目前在美军驻守之下。从2014年开始，美国向叙利亚派出了2000多名军人，其中有60人丧生。
美国一个陪审团判决近两年前在佛罗里达一家夜店开枪杀人的男子奥马尔·马丁的妻子沙尔曼无罪。此前他因涉嫌帮助马丁制造了这起造成49人死亡的枪击事件而被起诉。陪审团在三天的审议之后做出了这项判决。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美中经济的议题。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不久前在中国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有分析说此举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并且能够帮助中国在原油定价等问题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上市对美国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已经到了应该认真讨论人民币替代美元的可能性的时候了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陈兆辉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陈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陈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中国现在上市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与当前美中贸易的紧张态势是否有关？为什么要选择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去做出这样一个举动呢？
我觉得呢，这个人民币的那个国际化，还就是人民币的影响力的提升，政府对人民币影响力的提升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战略。几年前我们看到那个人民币就比如说加入那个 SDR 特别提款权，成为那个各国央行的储备，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什么人民币啊，就是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影响力的提升呢，是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石油期货人民币的这个市场的交易呢，只不过是一个步骤啊。至于说是时间的话，我认为这个不是直接的对最近这个贸易冲突的一个反应。
嗯，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啊，人民网是引用了一些网民的观点。人民网表示说，中国上市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这个举动会帮助中国提升在石油领域的话语权，同时也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您是否认同这一看法？您认为中国上市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它的目的呢，就是什么呢？它就希望呢，让主要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么做呢？这个一点说来话长，所以说我就尽量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呢，就是中国政府呢，他要想到一个大国崛起的战略，然后呢，他看到呢，就是美国的崛起，就是在战后第二次大战以后呢，就是美国是怎么崛起的，然后他就发现呢，比方说第一就是马歇尔计划，第二的话是全世界的那个结算系统呢，比方说是布林顿森林体系以后，这些全世界的结算系统呢，对于美国的美元为单位，这样的话呢，就给了美国有很大的强大的权力就是经济上面的影响力。所以说的话，你看现在我们的全世界的那个石油结算呀，各方面的结算呢，都以美元，甚至是 第三方的国家，比方说一个拉美国家跟一个非洲国家交易，他们还是用美元交易。啊，为什么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话，如果是中国政府，如果假如说人民币成为一个代替了美元，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货币，那么这个中国政府呢，在比方说是在一带一路啊，这个就是中国，我认为就是中国政府的马歇尔计划啊，他就可以啊，比如说是他需要钱，需要那个信贷，就是需要银行借钱，他以人民币做单位的话，这对中国政府的那个成本是很低的，因为他直接让那个央行印钱就可以了啊。美国是现在是享有这种权利，但中国呢现在还没有，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中国政府呢也是不奇怪，就是中国政府也拼命的向这方面发展。所以说的，我认为呢，它这个也就是一个步骤，就是说，我现在给你让人民币可以交易石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提高了人民币的在国际上的地位。
嗯，是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美元啊，包括在石油期货市场啊等等诸多领域都是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么这次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上市，会对于全球的原油期货市场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对于美国的经济又会带来哪些的影响呢？
哦 ，OK， 就是这两个问题，就是对国际期货市场的影响呢，我个人认为呢是应该是不大的。因为就是从这个中国，当然了，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中国因为作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原油消费大国呢，它当然是对那个这个期货市场有很大的影响。OK， 因为这个很简单嘛，因为它的特别是第一方面，我们是个很大的那个原油就是石油消费国；第二的话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些企业，石油企业呢，都是一些国企。所以说的话，中国政府呢能够很大的从就是说影响力在国际这个期货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OK， 它可以通过这些国企来造成这些影响。所以说的话呢但是呢你就是把它变成人民币交易的话，从这个本身这个市场的存在呢，我认为对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的影响呢是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要是以供求和那个这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我不认为这个有根本的变化，起码短期内没有根本的变化。第二个个问题呢，就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它对这个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是不是很大，所以说的话，我看不出来它对美国经济会有什么根本的影响。
嗯，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在上市的首日，它的成交额是超过了170亿元人民币。那么我们看到有中国的媒体现在已经在讨论，人民币还有多久就能够替代美元？那么您认为人民币替代美元，现在就目前来讲是已经可以预见的，还是说现在讨论这个话题为时尚早呢？
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什么时候可能？什么时候都可以，对不对？讨论，特别在美国，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对不对？但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要说是什么时候能够发生的呢？我认为呢，这个我现在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人民币能够替代美元。对，第一天它确实有170亿美元的那个交易量，这个当然是很不错了。但是你要想想，我还看不见是谁在。真正在这个市场上做交易，它完全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几家大型国企他们在上面买卖，把这个交易量做上去，这也完全可能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市场是政府行为，所以说的话大家都要支持。所以说这个的问题呢，我从170亿交易量，我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太大的那个信息量在里面。这是第一个 point。第二个 point 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币呢，它应该是从理所当然呢，它应该会提升国际上的那个地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世界上第二的经济体，所以说的话应该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就是说它要替代美元的这个呢，可能要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的话，这个美元的地位呢，它不单单是存在于它的那个经济地位上面。它同时也是它的政治地位，还有就是什么呢？它的政府的那种就是信任程度，就是因为大家呢就是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现在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的话呢，大家都愿意都相信呢，就是美国呢是一个，比方说说白了就是一个硬通货，它能够在国际上什么地方都有人接受。中国的话呢，现在是在这方面的那个权力是在提升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最近的呢的情况的发生呢，就是给人有一些担忧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经济的市场化的步骤呢是在放缓，甚至是在向后退。所以说的话，比方说那个对外汇的管理不单单是放松了，甚至是那个加强了。所以说的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真正的解决，还有就是你市场不真正的变成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那这个要替代美元的话，那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兆辉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被控非法持枪的中佛罗里达大学中国留学生孙文亮星期五已被遣返。美联社的报道说，孙文亮有执照可以合法的购买枪支，但因旷课过多，学生签证遭到了取消。他在没有合法居留权的情况下持有枪支则属非法。一名法官本月21日发出递解令，并下令他10年之内不得再入境。
中国首座宇宙空间站天宫一号预计将在本周末坠入地球。科学家们在密切监视它的动向，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它将会在哪里坠落。下面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乔战。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星期五的时候是发布消息说，天宫一号预计在北京时间周六到周一之间载入大气层。欧洲航天局星期五的时候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预测，他们的最新预测是认为天宫一号坠落的时间区间呢是格林尼治时间，周六到周日之间。不过科学家们仍然不清楚天宫一号会在哪里坠落，但是他们说碎片砸到人的可能性非常小，概率呢大概是和一年中被闪电击中两次的概率差不多。那我们来听听非营利组织航空航天公司的分析师泰德·穆尔哈特是怎么说的。
如果我预测到它将从我的头上从天而降，我会带着相机出去观看这场秀。如果天宫一号划过天际的地方是人们可以看到的，那会是很棒的景象。引起受伤的风险非常非常低，只有一人被太空碎片击中过，但他也没有受伤。从天而降的碎片所造成破坏的情况也极为罕见，所以我不担心。这不是特殊的载入大气层，也不是特别危险的，这类事情经常发生，未来可能还会发生的更多。
那天宫一号的大小呢，是相当于一辆巴士，重约8.5吨。中国原本是计划用推进器引导天宫一号坠入海洋，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故障导致了地面与航天器的沟通中，的通信终止。那类似天宫一号的情况也曾经发生过。2011年，美国航空航天局重约5.4吨的高层大气研究卫星，也是在类似不受控制的情况下返回地球。那时候呢，估计有26块碎片坠落到地面，但是没有伤亡报告。虽然科学家们无法确定天宫一号具体的坠落地点是哪里，不过生活在美国北部、中国东北以及北欧等地的人们其实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因为科学家们预测，那个坠落的范围呢是北纬的43度到南纬43度之间。所以说在这个周末人们可以好好享受复活节，但是如果复活节的彩蛋玩腻了的话呢，人们还是可以追踪一下天宫一号的动向的。乔战。
好的，那么不妨在这个周末也多花点时间抬头仰望一下星空啊。那么感谢莫宇的报道。 上回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办公室星期五发布新闻稿，表示美国财政部三月向朝鲜公布的大规模制裁名单已经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而历史性的韩朝峰会定于4月27日举行，这将如何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在五月举行的峰会？前美国国务院负责核不扩散事务的官员托马斯·康特里曼认为，美朝双方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定义存在分歧，可能因此造成谈判的破裂。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作为前任美国外交官，我相信一定存在中间路线，强调未来两三年内迅速实现无核化，而不是博尔顿先生所说的在两三周内完成。朝鲜同时也会呼吁美国立即采取步骤，包括撤军、停止演习、协商和平协议，这些也不是立即能完成的目标。我认为有可能实现的是双方制定一个时间表，逐步达成美朝安全需求的目标。博尔顿先生的任命让我对此感到比较悲观，但是这是总统的问题。
康特里曼认为，要为川金会做好准备，川普总统需要做到两点。首先，他必须听取各方的意见，充分了解朝鲜核武器发展的背景、现状和需求。第二，则是川普总统必须和文在寅总统有一致的目标。
2018年的三月，对于美中关系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月。3月8日，美国总统川普突然接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同意与金正恩举行直接会面。外界认为这是中国将会在朝鲜问题上被边缘化的迹象。而到了3月28日，中朝官媒双双证实，金正恩突然秘密访问了北京。分析表示，北京在有意向华盛顿释放信号，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依然很重要。而就在此时，中美之间正在就贸易问题进行紧锣密鼓的磋商。此前在3月22日，川普总统签署了备忘录，宣布将对每年对600亿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中国方面很快宣布了报复措施，将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除此之外，3月16日，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中国官媒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实行台湾旅行法，中国或可能采取军事行动。3月23日，美国海军马斯汀号驱逐舰进入南沙群岛美济礁12海里范围之内。随后不久，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超规模的实战化军事演习。短短一个月之内，美中之间频繁交锋，这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我们今天邀请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来为我们进行深入分析。刘博士，你好。
你好。
刘博士，我们刚刚是简单的回顾了一下这段时间美中之间的数次交锋，一些分析人士会用全线紧张来描述现在的美中关系，甚至有人认为美中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数次交锋，好像这个词儿用的有点这个过分了。至于中美关系有没有质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呢是这个缓慢的，但是是肯定是在发生变化的。实际上2015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国的外交协会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当时这个报告指出说美国必须修正对中国的大战略。当时这个报告的这个总结就是说，这个中美40年，那个时候当然还不到40年，是36年，建交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拉入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其他各个领域，都跟这个西方价值，和西方的制度越来越靠近。鉴于中国在今天，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向我们靠近了，所以我们应该修改这个对华政策。实际上12月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的建议跟2015年的报告是一样的，然后今年1月份这个美国国防战略基本上是重复了这个去年12月国家安全战略。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说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精英和美国的决策者，基本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是说中美40年一路走来，中国获得的利益更大，这个美国现在鉴于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实力的下降，跟中国现在处于更大的这个竞争状态。所以 所以从理念上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从政策上来说，除了最近贸易上面提出来要对中国这个增加关税，似乎其他方面还没有看到更多的变化。
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川普政府此前所颁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就已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的竞争者，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在提中美之间可能会进入这个大国竞争状态。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美国已经达成了共识需要改变对华的战略，那这是否意味着现在美国的对华战略就是要跟中国全面的进入大国竞争状态了呢？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说特朗普总统是属于 transaction， 就是属于交易性的总统，就是一件一件的来，他有没有什么大的战略，他是不是说要从贸易上从这个经济上从政治上包括你今天发来的邮件里边提到的这个外宣上软实力啊这一方面跟中国进行全面的竞争，现在我觉得还看不出来。现在白宫这个财政部这个商务部美国这一方面盯着的还是中美巨大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并试图通过现在的这种我们说是手段或者是策略也好吧，这能够改变目前的状况。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其他方面目前还看不到，除了刚才我说的几个报告之外，因为报告归报告，它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框架，并不意味着这个马上就会变成政策，这个变成政策的过程应该还是一个比较缓慢，而且牵扯到各个联邦政府的部门和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虽然现在似乎展现出来在这个经贸啊、朝鲜啊、台湾啊、南中国海啊等等议题上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但其实您认为这并不是全线作战，仅仅是贸易问题可能是川普政府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他议题可能只是烟雾弹或者只是为了赚取某种谈判的筹码才提上桌面的议题，您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这样。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金正恩这个突然访问中国，我觉得他上台7年，然后第一次出访就到了中国，这个可能会给中美现在大家在之前的一个星期就上周五开始一直关注的中美是不是要打贸易战增加了更多的这个不确切的因素。因为至少他的访问向国际社会向美国透露了这样一种信号，就是说这个并不一定是条条道路都是要这个通过这个平壤和华盛顿，没准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这条路还得要从北京去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是不是要一意孤行？这个用咱们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美国最好不要这个一头撞到南墙才回头。我觉得后面会怎么发展，包括美方和中方实际上都有很多的这个松动，所以我倒还是觉得没准这个贸易战更多的是烟，最后有没有光和血还不一定。
当然现在各路的分析人士在评价我们现在正处的时代的时候，除了会说可能是大国竞争的时代，也有人会贴一个标签说是强人政治时代。在强人政治时代，其实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对于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么在您看来，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个人的个人因素，比如他们的行事风格、个性、世界观，还有各自所处的这个政治环境等等，如何影响着美中关系的走向呢？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特朗普的这个执政风格，比如说这个以推治国呀，这个解雇人还是这个提名什么人做高官，都是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另外，他整个决策的过程的这种突然，和跟其他部门的这个欠商量，所以他做事的风格显然给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中国这一方面，我倒是觉得这个现在基本上这个是习主席应该说是他如果敲板了这个事儿，就应该是可以做或者是不可以做，相对的来讲我觉得可能是简单一点，所以对中国来说是个好事儿。好事儿就是说决策的过程可能比较快， 那又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就是说你决胜过程之前，能不能充分的这个去评估，比如说中国和美国要不要这个顶牛，要不要去打贸易战，在做出这个决策之前，你要做了决策，那是举国模式，那就是要跟着你对着干了。但是在做出这个决策之前，是不是能够全面的、客观的，分析问题？我觉得变得这个更加重要了。
嗯，刘博士，您刚刚是认为，其实中美之间现在并不能算是全线紧张或者全线作战，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华盛顿，也确实是能够感受到，从国会山到政策界智库界，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很多的一些基本的观点、一种情绪或者是一些理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这样的变化会对于，就是说现在中美关系目前处的这种态势啊，对于亚洲地区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朝鲜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觉得刚才我说了，就是说这种变化不是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就是2017年1月份才有的变化，2015年甚至更早一点时候就有了这种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在最近甚至说是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显得更加的这个好像众志成城，就是说，就是按你刚才说的，不管是智库啊，还是这个民间组织啊，还有政府官员啊，似乎都把中国当作最大敌人。但是实际上，你要看一下具体的政策的话，那华盛顿最近跟他的盟国做出的驱逐这个160个这个俄罗斯的官员，和俄罗斯昨天对华盛顿和其他美国的盟国的这种处罚，实际上这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的交锋其实更加激烈。相反，这个中美关系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事儿，虽然智库咋咋呼呼也有各种各样的报告，我觉得中美关系的基础，中美关系的这个人文之间的外交，这个有这么多的中国的学者学生在中国，有这么多这个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美国又有这么多企业希望中国能够降低门槛，他们可以到中国这个大市场去做生意。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够完全避免中美在今后一年甚至五年时间内可能发生较大的冲突，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社会的、经济的、金融的、贸易的这种因素，实际上都是中美关系的一种稳定器。所以这40年，中美无论是高层的领导人，还是精英，还是普通的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包括最近这个盖洛普的民调，这个美国对中国人的支持率，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低于50%，现在增加到了53%。所以我自己并不觉得这个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趋势。但并不是说这个两国就撸起袖子真的要大干一场的样子。
是，好的，非常感谢刘亚伟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的深入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一年一度的绝佳动漫展星期五在华盛顿拉开序幕，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动漫展现场的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情。湘云，
第六届绝佳动漫展这个周末在华盛顿登场，这个活动可以说是华盛顿动漫迷的年度盛会。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动漫迷精心装扮，化身为喜爱的角色在这个舞台上。此外，主办单位也邀请了全美100多位专业的角色扮演者在这里摆设摊位，与喜爱他们的粉丝拍照与互动。
嗨，我是冰雪奇缘里面的安娜，这位是我的姐姐。
我是艾莎皇后，
我们现在在2018年绝佳动漫展，这是我第三次参加绝佳动漫展。我平时就喜欢盛装打扮，角色扮演对我来说是最棒的兴趣。我喜欢装扮成公主，尤其是《冰雪奇缘》里的安娜，她是我最爱的角色。我姐姐也喜欢角色扮演。
动漫展很好玩，我很喜欢 DC 和漫威的漫画，还有行尸走肉，在这里能一次看到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和动漫人物，我觉得是非常酷的体验。
首都华盛顿是全美政治中心，平常给予人较为严肃的印象，而绝佳动漫展在6年前的初试提升，点燃了当地动漫迷的热情。 这个活动的参加人数也从最初的7000人拓展到去年的71000人，成长超过10倍。主办单位预估今年的参加人数将会突破8万人。
能看到这些动漫人物简直是美梦成真，平常只能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这真是奇迹。这是我第2年参加，在这里可以买到很多好玩的东西。我喜爱的是这些海报还有惊喜箱，明年我一定还会再来。
学校动漫展的现场除了聚集了许多的超级英雄和动漫人物之外，现场也有许多的设计师和平面插画家带来自己的作品。
我希望借由绝佳动漫展推广我的画作，贩卖印刷版作品。绝佳动漫展像是一个艺术百汇，不同风格和范畴的艺术家聚集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作品，这让参加者能够以新奇的角度切入，了解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
今年是超人登场80周年，主办单位也邀请了2位曾在电视剧集里扮演超人的演员，以及剧作家和漫画家，在星期六下午与民众座谈。喜欢超人的朋友不要错过。主持人，
好的，感谢许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轻松一下，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内容。
想不想参加一项新的运动？扔斧头就是这样一个便宜又解压、老少咸宜的活动。和飞镖一样，扔斧头的目标也是击中标靶的中心。这项运动在加拿大和美国日益红火。Bad X Company 是一个城市扔斧头俱乐部，在美国和加拿大都设有分支机构。联赛的选手希望能够入选世界扔斧头锦标赛。法国著名户外攀岩者阿兰·罗伯特2018年3月14日在拉德芳斯的巴黎商业区爬上了一座摩天大楼，这是他继去年7月摔伤手腕以来的第一次攀登。罗伯特成功地达到了179米高的楼顶。早晨他试图在同一商业区爬上另一座大厦，但消防队员阻止了他。在一些文化中，四月的第一天是恶作剧的一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愚人节与古罗马游戏和娱乐的节日希拉里亚有关。其他历史学家认为，愚人节起源1582年的法国。旧的儒略历中的元旦是现行公历的3月25日。没察觉这个变化的人，还在过时的日子里庆祝新年，被称为愚人。恶作剧是愚人节的标志，一些新闻机构在4月1日也会发布荒谬的新闻报道，小心上当哦。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